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来到新闻深读节目，我是婉儿，下面请看详细内容。据大纪元报道，美国和伊朗签署和平协议，确切地说是谅解备忘录，网上很多川普的支持者都没有办法接受。其中有一种观点是，伊朗政权屠杀了这么多的民众，不推翻他，反而和他和谈，等于是变相地认可这种独裁和屠杀。还有人说，川普在美国和伊朗开战之前，曾经公开对伊朗民众说支援已经在路上，但最后结果就是和独裁政权和谈，这种落差无办法接受。我们认为川普现在选择和谈，而不是继续以战争的方式推翻伊朗政权，有几个方面的原因。其一，推翻政权的努力已经尝试过了，但事实证明伊朗的民间反抗不足以对抗革命卫队等武装。如果要想推翻伊朗政权，就一定要出动美国的陆军进入到去伊朗境内。但是美国民意调查显示，绝大多数美国人都不希望出动地面部队，不想美国陷入伊朗的战争太深。其二，推翻伊朗政权之后的政治格局不明朗，很可能会变成各个派别的角力场，出现伊拉克或者利比亚这样的乱局，伊朗的民生亦会更加动荡艰难。其三，我们觉得川普的性格里面有一种悲天悯人的善良，所以他不会好像年轻的领导人那样，为了追求形式上的正义而不顾后果地推翻独裁政府。川普总是在考虑代价有几大，当地民众的伤亡、军队士兵的伤亡，以及对世界经济、国计民生的影响等等，值不值得这样做，以及有没有更好的替代选择。他对委内瑞拉的做法就出乎了很多人的意料了，并没有在捉了前总统马杜罗之后推翻政府，而是和马杜罗的副总统罗德里格斯合作，逐步帮助委内瑞拉转型。到现在为止，这个进程是比较成功的，委内瑞拉改变了国际形象，不和伊朗、古巴站在一起，改善了和美国的关系，吸引西方大公司的投资，和反对派的代表人物举行会谈，讨论关于民主过渡对话的路线图，民生方面亦得到了一定的改善，加油站排队的现象没了了，石油生产和出口量在这里稳步地上升。虽然要想重振经济和改革政治制度还是有重重的困难的，但是整个方向是在这里向着民主和自由推进。特别是近期委内瑞拉配合美国定点清除了委内瑞拉著名的黑帮阿拉瓜火车的首脑葛瑞罗，亦等于是搬了一块阻碍委内瑞拉民主进程的绊脚石。咁在对伊朗的军事打击不足以推翻神权政府的情况下，选择和现在的政府谈判，并且用军事威胁加经济利益诱导，这种双管齐下的政策逐步引导伊朗放低敌意，专注于发展经济、改变民生，就是最好的选择。因为从委内瑞拉的经验可以看到，当最顽固的极端强硬的领导人马杜罗被清除了之后，他的继任者或者就会接受用和平的方式解决问题。马杜罗被捉了之后，他的继任者罗德里格斯就表现出了很大的灵活性。那伊朗的哈梅内伊和革命卫队的那些强硬派头目被斩首之后，现在的政府主导权就可能逐渐地移向务实派领导人，比如佩泽希齐扬和议会主席加里巴夫。川普在和伊朗总统签署和平协议之后，多次暗示伊朗已经有了新的领导人，而且这个和美国达成谅解备忘录的领导人相处得很好。然后伊朗议会主席加里巴夫在6月18号亦公开讲话，他说伊朗必须要超越对抗， 专注于发展经济。伊朗必须将人民从经济压力中解救出来，建设国家。这种讲话在四个月之前是强硬派绝对没有办法接受的。当初革命卫队叫嚣要将务实派的处长、总统、议长逮捕，判处卖国罪，然后枪毙。那现在的革命卫队是什么态度呢？美国副总统曼斯在日前披露，革命卫队的领导层暗地里面向美国讲，之前我们可能有些敌意，我们可能有些不信任，但是我们认为过去47年我们同美国做生意的方式是个错误，让我们重新试下吧。这种表态在四个月之前亦是不可以想象的，因为现在的革命卫队的领导层已经不是四个月之前的那批人了，一个都没有了，而且换了不止一轮添。所以现在这批领导人显然是更加理性，并没有他们的前任那么极端和疯狂。同时因为他们没有那么多的血债，就算妥协亦不担心被清算，他们要担心的反而是不要太激进，如果不是灯都未坐热就被美国斩首了。同时如果伊朗能够做到他们的承诺，比如放弃核计划等，美国可以逐步解冻伊朗的海外资产并且解除制裁，那他们就能够看到切实美好的未来前景，就有改变的动力。如果这个计划能够成功的话，务实派的影响力就会增加，强硬派的阵营就会逐渐松动，那从内部改变伊朗就会成为可能。当然伊朗以前一贯欺骗国际社会，一边承诺一边偷偷地发展核武器，而现在和以前不一样了。以前的美国总统基本是妥协政策，不想和伊朗翻脸，所以就算知道亦是隻眼开隻眼闭，得过且过，将危险留给下一任总统，所以才会造成了这次美国和伊朗的战争。现在川普政府既然已经打过一仗了，当然知道妥协政策的恶果，所以就会认真执行监督核查，随时发现违约随时开打。而且川普在刚刚结束的 G7 会议上亦都讲过，美国对伊朗核设施的监控是非常严密的，出入者的名牌都可以看清，所以这种监控的力度亦是前所未有的。在这种红萝卜加大棍的政策下，给现任的伊朗领导层一个重新改变的机会，对伊朗人民、对美国、对周边国家以至全世界，或者是现实最好的一个选择，是值得一试的。在继续精彩内容之前，请听一段健康保健品的广告。我们一直推荐的三高代谢宝收到很多好评，好似美国佛罗里达州的 Kelly 女士，以前因为高血压经常头晕，服用了之后有了非常开心的改变。
但食完之后第一样就是头晕没了，我很开心，多谢多谢。还有一个问题就是我的小便功能改变了很多，真的改变了很多，膀胱啊改变了很多，非常之清晰，变到很清的样子。
这款深受好评的代谢宝现在享有九折优惠，结账那时记得填写本栏目的专属折扣码。另外另一款产品主打黄斑保护的润眼宝，输入同一个折扣码亦同样打九折，详情请看置顶留言。中共急呼吁促消费，民众说工作不稳定不敢用钱。据大纪元报道，面对中国经济下行、消费疲弱，中共党刊《求是》发表文章，以更大力度提振消费。学者认为，《求是》这个时候高调谈提振消费，显示消费不足已经成为官方绕不开的问题，显示中共高层已经将内需不足睇作是经济和政治压力。浙江杭州一间制造厂的负责人康建成对记者说，受美国关税和霍尔木兹海峡局势紧张等因素影响， 唔少企业打算喺今年收缩甚至系结束部分生产。佢话而家浙江除咗科技企业喺度运作，制造业一塌糊涂，关嘅关，搬嘅搬，大厂改细厂，好多人冇工做，边度有钱去消费？康建成话，好多去杭州打工嘅外地工人早已经离开啦，受影响最大嘅系服务业。服务业实体店根本做唔落去，杭州好多商场而家系冷冷清清，平台经济抢咗实体经济嘅生意。你反过嚟讲话要提振消费，点提振啊？以前年轻人一件衫着半年就换啦，而家着三年都喺度悭钱。中共国家统计局6月16日公布嘅数据亦显示，5月份中国消费数据转弱。路透社报道话，中国5月份零售销售出现自2022年12月以来首次下跌，固定资产投资和房地产投资继续走弱，国内需求仍然偏弱。浙江省中小型企业协会知情人士徐女士向记者透露话，当前民营企业最担心的是生存空间变窄。她说企业经营有连续性，官方要求企业转型，但是多数的中小型企业缺乏资金和技术条件，很难做到。徐女士说，现在政策风向变了，资源都在向半导体、人工智能、机器人这些所谓硬科技企业倾斜。传统制造不是完全不支持，而是不再支持底端矿产，要求你数字化、绿色低碳改造，但是大多数中小企业哪有那么多钱呢？如果还是原来的生产方式，就会遇到税务、环保、能源消耗、安全等各种的检查，企业的感受就是你不转型就会很难活下去。2025年底召开的中共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将大力提振消费，提高投资效益，全方位扩大国内需求，列为重点任务。今年以来，多地推出消费券以旧换新、文旅促销等措施，商场、家电、汽车、文旅领域不断地推出促销活动，但受访者说收益预期没有恢复，家庭支出又被房贷、教育和医疗占了，很多人只是去看一下、对比一下，并不会真正增加消费。长期关注中国经济的学者孙先生说，消费不足不是靠短期促销可以解决的。他说中共当局其实承认消费不足已经严重影响经济运行，求是的文章表明提振消费已经被上升为政治任务，消费的前提是收入和预期，现在很多家庭要供楼，工作亦唔稳定，中共最大嘅问题就係将整个社会嘅唔确定性越搞越大，民营企业唔敢投资，年轻人唔敢结婚生仔，老百姓唔敢消费。佢而家喺度叫话要消费，其实係喺度要民间为体制制造嘅经济困局埋单。求是嘅文章提到要修复居民资产负债表，稳定房地产市场和资本市场。山东济南居民赵女士对记者说，房价下跌、股市波动和居民资产缩水已经影响普通家庭的消费信心。她说现在基本就是买菜、供楼、小孩上学的钱，不是不想消费，是不敢乱这么用。谁知道听日公司会不会裁人呢？赵女士说，身边不少人已经改变消费习惯，能够不买的东西就先不买，能够推迟的支出就向后面推。以前觉得工资每个月都有，用一些没有关系，现在不一样了，屋的屋又不值钱，工作也不稳定，屋企里面有老人和小孩，哪个还敢乱这么用钱呢？中共党刊高调促消费，但是从企业和居民的讲法来看，文件并没有改变现实。企业担心订单和监管，居民就担心收入、 房贷和财源，消费能不能够恢复，最后看的不是口号，而是民众手里面有没有钱，企业敢不敢继续做下去。一亿中国人还不起钱，求是文章罕见呼吁。据人民报消息，彭博社最新的一篇报道就好像一个惊雷，炸开中国消费真相。2025年中国非居民家庭不良债务，包括消费借贷、信用卡等，同比暴增 21%， 总额高达至少 2.22 万亿人民币，大约是3290亿美元。这一暴雷漩涡直接涉及1亿消费者，占中国成年人口的 10.6% 左右。据浙江大学金融研究院估算，金融机构每年可能需要处置2至3万亿元个人不良债务。这个就意味着在你身边每10个成年人里面就有一个可能正在为还钱担忧。值得注意的是，这个不是房屋借贷，而只是细额的消费借贷。亦就是说，只是细额的借贷就有10%的人还不起钱。以前敢去借钱乱个买嘢的日子一去不复返了。老百姓越来越不敢用钱，银行借贷的发放数据是越来越少，经济内需不是被捻住条颈唞不到气，而是根本就是心衰供血严重不足。这 2.2 万亿不良借贷只是消费疲软的表象，影射的是中国经济深层结构性危机。从其他宏观经济数据发出的信号亦同步证明中共经济正在度亮红灯， CPI 长期低位执行，需求不足压力明显，通缩症状明显，贸易顺差持续扩大，典型外需强内需弱的结构性问题模式。青年失业率16至24岁不包括在校的学生，上年是在 16% 以上波动，3月一度升到 16.9%， 而实际失业率可能是 50%， 这个还不包括3亿的农民工。这些数据加埋在一起，足以讲明经济萧条现状的链条，工厂产能过剩，货品堆积，老百姓点都不肯消费，储钱的意愿是大过消费的意愿，猛咁揞实个荷包。冇消费就等于企业的产品销售不出去，工厂裁员减人工，就业更加紧张，居民收入萎缩，人就更加不敢消费。中共求是杂志发表文章，以更大力度提振消费，呼吁要当前和今后要大力度提振消费，紧抓重点，多措并举，推动消费持续扩大，令消费者能够消费、敢消费、愿消费。但是口号叫了一大堆，雷声大就不见雨点，不见真刀实弹、真金白银。更加可笑的是，中共明知道病征在哪里，就仍然是开错药方。6月20号，中共商务部等5部门联合发布通知，启动2026年新能源汽车下乡活动，推动超过155款合规车型供乡村地区选择，而且 AI 技术正通过智能销售辅助农村旅行路线规划和自动驾驶测试深度参与下乡进程。同时，中共商务部等8部门已经明确提出用好个人消费借贷财政贴息政策，鼓励消费者购买 AI 相关产品，包括支持购买新一代 AI 行动电话、 AI PC、 智能家具、可穿戴设备等。老百姓越是没钱，中共政府越是猴急出大招，搜刮百姓钱财，消费出了问题了。不是从提高居民收入着手，而是持续从供给端发力，诱惑老百姓买嘢消费。中共仍然是漠视市场信号，采用政府主导型经济，一条路走到黑。 中共的所有刺激政策几乎都是隔靴拗痕，治标不治本，甚至是本末倒置。这种经济发展模式注定走向失败。越做越赔钱，中国商家六月倒闭风暴全面失控。据人民报消息，2026年中国中小型企业的关门速度正在超越我们认知的底线。很多刚刚投入全部身家开的餐饮店、服装店，三个月不到就不得不挂出转让的牌。这个不是一条街，也都不是一座城市，这个是今日的中国。有人刚刚开业一个月，有人投入了全部的积蓄，有人连招牌都还未挂热就开始清仓、关门、转让。如果你以为只是餐饮不好，在这里我们带大家看下服装、工厂、商场、加盟店等等正在这里一起关闭。这个不单只是个案，大陆国家统计局刚刚公布的数据显示，2026年5月份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转负，这个是一个极端危险的信号。当你走在曾经繁华的工业园或者是商业街，会发现一个共同的景象，就是铁门紧锁、机器停转、货架空空。很多老板直到关门的那一日还在这问同一句话，我每日工作十几个钟头，为什么越努力就越蚀钱呢？真正消失的不是客人，而是消费能力。这些中小企业支撑着中国最庞大的就业群体，但现在的困境是内需塌陷。当居民的袋里面没有钱，当大家都在这里为了供楼、就业、教育焦虑的时候，哪个还会去点外卖呢？哪个还会去更换家具呢？哪个还会去搞那些没用的加盟店呢？是啊，这个六月份是怎样的呢？很多朋友可能会感到绝望，很多人都说，是不是我不够努力啊？是不是位置不好啊？是不是产品不好？但今年最大的问题已经不是哪个比较努力，而是市场根本没有钱。我们要认清现实，在这个巨变的时代不乱这么搞本身就是一种战略。今日最值钱的已经不是扩张，不是加盟，不是借钱开店，而是活下去。很多人不是输给同行，而是输给现金流。能够挨过这一轮的人才有资格等下一轮机会。面对这场结构性的寒冬，要学会断臂求生，将手里面的现金握紧，这个才是对自己和家人最大的负责。我们不求暴富，但求在这场动荡中能够安稳地活下去。深度解释时事之余，不要忘记令紧绷的双眼放松一下。健康520的润眼宝针对酸涩精准发力，全面呵护眼部健康。现在结账的时候输入本节目专属折扣码，就可以享受九折优惠。当然很多长辈都在这里吃三高代谢宝，输入同一个折扣码亦是同样九折啦。快点点击置顶留言连结去选购啦。感谢观众朋友，这次的节目就到这里啦。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记得帮我们点赞、订阅和分享。我们在下次的节目时间再见。